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有脚可以走来，有心情可以定下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这些都是你莫大的恩典。主，让我们也能够整理我们的心境，让我们真的是带着心灵和诚实来遇见你，因为你喜悦这样子的心。主，我们谢谢主，也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语言和文字来认识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还是要看马太福音第21章哈。我们进行得很慢，因为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今天只要看一段哈，就是在第21章第18节到22节讲到无花果树的事情哈。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哈？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节到22节。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今年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关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不关了呢？”耶稣回答说：
大家念了这段经文哈，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时候会觉得很突兀啊？这里把无花果树，标题说是被咒诅，其实不是被咒诅，就是被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是很有能力的，他就立刻枯干了，然后永不结果子，就整个是无花果树就整个就消失了，就灭亡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会跟信心连在一起呢？那信心为什么又跟祷告连在一起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有不结果子，到底什么叫做结果子？是，OK， 好，还有没有人有意见的？OK， 嗯哼，我就想起说什么叫做结果子哈。我们如果参考其他的讲到结果子的基督徒哈，或是门徒，就会联想到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要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哈。圣灵的果子没有包括一些圣灵的恩赐哈，他没有提到说你会去有怜悯的心，或是说你会去传道，或是说你会去教导哈。也就是果子能够结出 果好，结出果子的树是好树，对不对？那不结果子的树就是坏树啊。那事实上，这个不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或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求善啊，不要要恶恨恨恶恶啊。我就想起阿摩斯书有一句话哈，阿摩斯书第五章哈，我们往前翻哈，旧约，我的圣经是1076页。阿摩斯书第五章啊，我不知道，旧约1076页，对不起，1017哈，旧约1017页，第五章哈，第14节跟第15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约瑟万军之神啊，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求善啊，不要求恶。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吗？有人要求恶吗？好像一般正常人的话不会。可是为什么圣经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呢？我们如果再看哈诗篇第19篇哈，你就会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认识我们自己。诗篇第19篇有一节经文，他前面讲到神的话多么的好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等等啊。可是到第12节，虽然神的话那么好啊，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等等，但是12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也就是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心里面其实很诡诈，我们会求恶，而且我们会就是做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任意妄为的罪啊。所以他才有一个祷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无花果树哈，我去查了一下 Google 哈，我没有查 ChatGPT， 因为我不会用，听说很好用。无花果树呢，并非没有花啊，它虽然说是无花果，而是因为它的花呢藏在果实的内部，其实也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很好的，很美好的，在我们的内里哈，很美好的花都是藏在里面的。一个人最美的地方其实都是在内在的。像无花果是这样子，它的花是藏在果实的内部，所以俗称呢无花果。这些花是生长在一个中空的，它叫做隐头花序当中。你们如果去查Google 都有这样的资料哈，我不晓得什么叫隐头花序，反正就是一个植物的名字哈。我们吃到的无花果内部细丝状，你们有没有吃过无花果？那个细丝状的结构其实就是它的花。那它的那个花的结构呢？无花果的那个花呢，长在一个膨大的中空的。那个种一个叫做种花托的那个上面啊，那个里面啊，当无花果从外部啊看来 从外部看是一个果实的时候，长出一个果，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因为我那个我先生的姐姐，她的那个花园就一棵大很大的那个无花果树，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都看到那个，她说其实不太好吃，就是绿绿的那种。你看到一个果实的时候，其实内部已经孕育了几百个或是几千朵的花，因为我们吃的时候不是有丝状的那个啊，所以是很奇妙的东西哈。也就是会不会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看来能够结果子的一个无花果树呢，其实它里面的内在的美是已经孕育了很久了。所以在这里呢，当主耶稣经过哈、回程的时候，他饿了，经过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竟然没有果实。可是呢，不过有叶子，也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好像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非常的多，而且也蛮大的哈。是不是表示这个不结果子，因为里面已经坏掉了，要么是根部坏掉了，要么是干部，就是那个结应该结果子的那个枝干啊，就坏掉了。虽然叶子很茂盛，那主耶稣看到这样子里面已经坏掉的无花果树呢，他就发出了一个言语，他说，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实就怎么样，立刻就枯干了。因为神主的话带有能力，他一说就枯干了。那你说这个怎么没有怜悯心啊？主耶稣怎么没有怜悯心？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哈，也是马可福音那个相似的一个地方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往后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那你说这个有点哈，耶稣有点不可理喻啊，这个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怎么会就发一个好像咒诅的那种话哈，叫他永不结果子呢？其实是主耶稣已经知道他里面已经坏掉了，所以才结不出来果子。即使到了收果子无花果的时候呢，他也不会结出果子来。可是后面还有一段的很有意思的，跟马太福音相仿的一段啊，就是在二十节一直到到最后二十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已经枯干了。
所说的必成就必与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 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你所祷告的，就必得着。
你们在等祷告的时候，如果相信有人得罪你们，就不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里面会坏掉，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饶恕人。很奇怪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哈，也就是前面他讲了，后马可福音也讲了，就说你们要祷告哈，你们要有信心，即使是对这座山说挪开，投到海里面去，也不会比你成就。可是我常常引那个马可福音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错误的引。这段话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引，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马太福音也有了，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是不是常常引这句话？我们祷告，可是你要记得那个上下文是什么。主耶稣接着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意思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山，很大很大阻碍我们结果子的障碍，就是我们不愿意饶恕人。因为人际之间呢，常常有彼此得罪，对不对？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情绪也有高有低，也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人际关系的交往或是说互动一定有摩擦，一定有一些冲突，那就需要在这种彼此会得罪的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必须要操练主告诉我们的那个饶恕的功夫。可是饶恕很难，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这个夫妻就很懂我就是不跟你打冷战啊，我就是不要甩开你得罪我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去饶恕，去原谅人的话，他说你们祷告就必得着。因为我们常常不会这样祷告，主求你帮助我去饶恕人。可是如果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一定主要成就。那这个是讲到无花果树了。好，我刚刚已经稍微的把无花果树的当成我们是基督徒。其实在这里主会对无花果树马上让它立刻枯干，其实是对植物，对它所造的这些物种这些万物呢，它们没有按照自然界的那个律来成长它的根部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就坏掉了，它的内部就坏掉了，所以主会立刻的让这些不顺从自然律的这些不结果子的一些植物呢， 就立刻的枯干了。那我们想这个是一个事件，对不对？可是很有意思哈，我们翻到后面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也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可是呢主耶稣却说他是用比喻来说有一个人。那我们来念一下第十三章，很有意思，我自己在思想，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想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哈。我就看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稍微的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哈。我们来念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躺祭物的是。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说里面坏掉了是有障碍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树的生命里面有障碍，或者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障碍。那障碍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到说他去有一个人去撒种，撒在四种不同的土里面，一个是撒在路旁啊，一个是撒在那个石头浅地啊，然后一个是撒在什么荆棘丛里面，可是后来荆棘长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挤住了。然后呢第四种就是撒在好土里面，就结出怎么样果子来啊。虽然前面在那个石头浅土好像也长出来冒一点，可是就后来就枯干了。那荆棘也是撒在那个荆棘地里面的那个种子也是长出来，可是又被荆棘给挤住了。所以石头也好啊，荆棘也好，这些都是障碍，障碍使这个种子不能够发芽成长结果子。那个障碍，那个树本身可以除去吗？没有办法除去，只有外来的力量才可以把石头挪开，外来的力量才可以把那些荆棘的那个东西给拔除掉。所以我们才要祷告，我们没有饶恕人或是除去障碍的力量，所以需要求神来除去这些让我们不结果子的那个障碍。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他就讲到说很多的天灾人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当然有因为罪的缘故，但是不是说那个走500步的就笑1000步，或是走50步的就笑100步的。我们的罪如果有罪的话，没有办法去原谅啊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原谅，也就是我们 那些人不会比我们更有罪，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说讲得非常的严厉，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怎么样，如此灭亡。而且讲了两次，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五节那里。然后他就讲了，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不是根据他前面，或是说根据他的经验，有看到在路旁看到无花果树，他就这样子啊说了一个比喻。可是就说比喻的时候，就跟那个事实上面在路旁看到无花果树的那个经过啊，那个过程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这里的比喻，比喻是怎么样？比喻是呢，是比喻的那个场景来比喻到我们人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很直接的可以比喻到我们这个人身上啊。也就是我们如果是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被神栽在葡萄园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无花果树会栽在葡萄园里面？会不会是葡萄园是指的旧约神的选民？神选拣选的以色列人，就像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一样。可是我们外邦人呢，好像无花果树，蒙神的怜悯，被栽在神的选民的当中，而且只有一颗。也就是少数的外邦人愿意来信靠主，愿意成为神的拣，愿意蒙受神的拣选，成为在葡萄园里面的一棵果树。可是主也要看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的外邦人是不是也结果子。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还看了三年，当然树要慢慢的长了，要给他时间来长大，神也给我们时间来操练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成熟，能够有结果子，结出30倍或60倍或是100倍，有一个过程。神不是不讲理的，他也给我们一种成长的过程，但是三年来都没有找到果子，他就说把它砍了吧。然后他说何必白占地土。什么叫做白占地土啊？也就是我们，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等于我们是白活了。我们基督徒虽然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神属神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等于是白活了。所以他说，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他要做两件事情，掘开土，加上粪。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掘开土是不是就是看看里面有没有杂草，或是有石头，要把这些东西拿掉，对不对？所以神是不是常常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心里说话，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石头，而且有杂草？ 需要神把这些石头跟杂草给拔掉，这些障碍物能够从我的生命里面拔掉，但是也要我们肯。如果我们神掘开我们的内在，光照我们里面有石头有杂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不太肯愿意把这些石头跟杂草给拔掉拔除掉。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悔改。悔改其实最大的一个意思，其实不太是我犯了神的规条啊，我就悔过啊，我就认错。其实最大的悔改是一个转向 ，turning U turn， 也就是我的人生走错了方向，我走到像一个灭亡的方向去了。可是神说你要回头。就像我们开车的人，你上了高速公路，可是这走了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哎，怎么我本来要到基隆去的，怎么跑到要往桃园的路上去呢？所以最智慧的方式是不是，啊，反正我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面就直接的就这样走了，会不会这样？不会。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非常的愚拙。反正已经走在这个基督徒道路上面了，虽然我的方向不对了，但是还是继续走啊，反正都是高速公路。其实最智慧也是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赶快下高速，回头赶快下高速公路 ，U turn 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可是我们人呢、啊，真的是很卑贱，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肯，觉得这个高速公路还风景还蛮好的，我这个方向虽然有点错误，可是搞不好这个前面就可以有一个转弯，就让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其实不然，我们只有如果我们走错的方向，那个路一定是引到灭亡的，没有那个侥幸的那个路可以走啊。所以在这里悔改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方向上面的回转。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警醒，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的方向错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回转。然后加上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加上养分，对不对？那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养分呢？当然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的话也是生命，也是粮食。所以我们需要多多的在我们里面保有神的话，还有神自己，越来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耶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渴慕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的生命不是越来越有陈玉华，而是越来越有主耶稣在我里面。当然当主耶稣在我的里面的时候，让我那个原来的那个最神创造我的那个自我也越来越荣美的。我的神学观念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自我会因为主耶稣的内住，就让我们的自我变成真正的我们，真正神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非常独特的那个真我。所以这个管员的就说要掘开土加上粪，然后他有一个但书，就是以后如果有结果子变好，也就是当我们悔改，当我们让神来掘开土又加上粪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会成为结果子的生命。可是也有50%的 可能性就是我们还是不肯。那个被揭开土，把石头那些障碍物，把杂草给除去，我们也不一定，加上粪之后，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去吸收养分。其实读了很多的圣经，可是完全不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也没有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再多的，其实我知道很多传道人是这样子，他们读圣经是为了叫讲道。莹婷有没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很多的学生哈，到了教会去，一个月要讲两三次道，不简单的。如果呢在那边十年的话，你要讲多少篇的道，你要需要多少的圣经的话，而且有圣经的亮光来讲呢？所以有些就是读圣经不是喂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而是为了一些外在的服侍了，或是一些甚至有些是很会背圣经啊，炫耀人说我很懂圣经，就像当时的文士跟祭司长一样，他们非常的熟悉圣经，可是他们完全没有那个被生命的粮所滋养的那个养分，神的话使他们成为生命的那种就是产生那样子的功用或是作用。所以他就说，如果不然的话，就把它再砍了。我就联想起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我是啊，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主耶稣非常明显的讲我就是，这个我是呢是代表神呢、啊。犹太人你如果说 I am 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在神，是神在说话。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我是，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又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再一次在这里看到结果子跟祷告非常的有关系。我们不结果子，在消极方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内部坏掉了，我们需要神来修剪干净，而且那个剪啊真的是把我们的里面的那个东西剪掉，哇塞，这个很不容易呢，要我们断开我们的偶像啊，要我们断开剪去我们的所爱，我们所珍惜的一些东西， 可是那些东西是让我们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的话，就要去剪去，而且要修理。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什么叫修理，打我们屁股，修理干净，使我们可以真的成为干净。结果只是因为干净。有人常常说我的皮肤很好，其实当然有我妈妈的基因了啊，但是我每天都很注意洗脸，我没有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养品，可是就是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就会透亮，就会，当然这个跟里面的干净也很有关系了。里面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如果干净的话，那个在外面的皮肤就会比较干净。所以在这里，干净是一个很重要的，使我们能够很圣洁的活在神面前，因为我们跟他连在一起，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而且多结果子。不然的话，第六节那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扔在火里烧了。然后你们若藏在我的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其实很合理的，或是说上帝其实很合理的，他说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对不对？他的旨意都记载在他的话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很多神的话的时候，神感动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有神的话跳上来，来指引我们，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遵循他的话去做。而且呢，他说你们祈求，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的，你们愿意饶恕人，你们愿意施舍，或是你们愿意更多的认识神，这些愿意，当祈求祷告的时候，就会给你们成就。而且我们多结果实的时候，不是自夸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是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会因为感恩的心，因为多结果子的生命，就让我们自己也很开心啊，我们自己也很有荣美，可是呢，别人也肯从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归荣耀给神，也看到神的荣美。我刚刚说饶恕是一切我们结果子的一个关键跟枢纽，因为饶恕是关乎我们跟神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另外一个东西很像，就是爱。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就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有饶恕和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神也就饶恕了我们，跟我们和好，跟我们有和睦的关系了。不爱人也不会爱神，所以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我们，非常严重哎。所以我才说饶恕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也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要谨记的，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得罪的当中，我们要学会，真的要学会，而且要 很坚定的去做到饶恕的功夫。讲到这里，我就岔出来讲一件事情。我们选择饶恕，是不是一种选择？是不是？神没有逼迫我们了，虽然他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他就不会饶恕我们。可是这个不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怎么讲？不是一个勉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勉强你一定要去饶恕，勉强不得吧，对不对？我们的经验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有选择吧。神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在那里，可是我们还是有自由意志的选择。那我常常在想，我也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自由？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如果神是全知的，对不对？神都知道我们的一生要怎么走，对不对？而且知道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了，那我们有自由吗？永伦，你觉得呢？好像没有哈。我们的自由好像只是挂名的，因为他都知道我们怎么选了嘛。而且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命定，写在生命册上了。我们还没有过一天呢，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神的全知是不是这样的诠释呢？我常常在讲这件事情。而且我是受到这一次我受到我的导师 C.S. Lewis 的一个启发哈。他就说神哈看我们的一生，或是神看整个世界啊，他所创造的世界所有的人，他不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编剧的，或是我是一个导演啊，我编了一个剧啊，梁山伯与祝英台，我编了一个剧。然后呢，就让这些演员来演。可是我知道从头到尾这个剧要怎么走，对不对？而且我也告诉我的演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对话，会不会？可是你发现呢，真正的好的演员呢，这个导演会给他有一个即兴发挥的空间，对不对？会不会？而且我们也看出这个事实，你会发现啊，有些导演或是编剧的就发现，哇塞，这个演员真的是，他怎么会突然好像跳脱出来他原先给他的那个对话，就即兴演出一个非常精湛的那个。然后我们称这样的演员叫什么？好演员。因为他不是只是按照导演跟编剧的那个所命定的那个什么剧本，或是那个来那个，他是不是有自由？而且导演也容许他有自由，虽然他有已经编好的一套的剧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是不是神也知道我们的历史要怎么样走，而且他知道我们，圣经上面有两个地方讲到，英文比较清楚了，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的第27节那里讲到说 He is the only wise God， 唯独一全智，不是全知啊，是全智的神。然后在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的那个 小小的只有一章的犹大书，那里也讲到，可是他没有把那个 wise God 把它翻译出来，他只有说独一的神，其实独一全智的神。在犹大书第24节那里，也就是神的全知是全智，是很有智慧的，他知道所有的 options， 他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选择，可是他也同样有所有的 solution。 我们选择错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选择对的时候，他又会有什么样的祝福的方案？对我来讲，这是智慧，而不是知识而已。所以神的全知是一种智慧，它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发挥，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不是很自由？神一定很自由，对不对？做他选择要做的事情，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神也给我们尊贵，给万物都没有啊，只有人有自由意志，有自由的选择。你要选择求善呢，还是要选择求恶？神尊重我们，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罗马书保罗就非常的认识这一点。罗马书第12章，你们记不记得他前面讲了一大堆的教义，得救、得胜、得胜跟得成圣的一些所谓的神学的大道理，其实是不是道理而已了，是真理了。到了12章，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有没有说强迫你们？没有，劝你们当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叫做活祭？”活祭可以从那个祭坛再爬回来，对不对？不是在祭坛就烧掉了。所以我们有选择，我们有选择不顺服神，我们有选择走我们错误的道路，我们有选择我们真爱的偶像来代替神，我们有选择不尊主为大，我们有选择很多很多的事情背逆神，但是我们也有选择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而且即兴的演出那种顺服的那种信心的，本来要讲说伟大，其实不是伟大，就是那种信心的那种美好的时候。就像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然后他就来到主耶稣，他其实没有来，他就请了一些犹太的那个长老去请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然后那些长老去就说啊，这个百夫长真的很好啊，他对我们很好，所以他是配得你去医治他的仆人。结果呢，这个百夫长后来就派了他的属下，就再到耶稣面前，他说：“不要劳动夫子到我家来。”他说什么？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下面讲到耶稣怎么样，耶稣非常稀奇他的信心。他说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当中找不到这样子的信心的。另外他还有讲到另外一个称赞一个寡妇的，因为寡妇的小女儿生病了，快要死了，结果耶稣他是一个迦南的寡妇，耶稣说不好把什么孩子的食物拿给狗吃， 好像把它比喻成狗。可是寡妇有没有说你怎么那么粗鲁啊？没有，他说狗也吃孩子桌上所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怎么样的反应？耶稣非常稀奇他的信心。我想到这两个，也就是当我们的自由意志即兴的演出非常让神好像感到哇塞，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信心呢？只要我说一句话，你的仆人就会好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啊？我希望我们常慢慢的体会神的心意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的祷告是让神惊奇的，让神觉得说哇，我栽培这个基督徒，我栽培我这个孩子真的是很值得，我给他的环境的操练值了，就像大陆人说值了，我的一生就值了。神在我们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在栽培我们，在锻炼我们的信心，对他的信任之心。如果我们可以即兴的演出，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啊，能够发出那样子的信心，让神惊奇的信心，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们的生命也是非常的荣美，会不会是这样？我给大家有回应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而且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让我们觉得，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非常尊贵的，神真的很尊重我们。约翰福音也另外有一个地方说，若有人跟从我，我就要向他显现，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神真的很尊重我们呢，虽然我们是非常微小的，你如果看全世界那个地球，在宇宙当中是很小的一个星球，住了有好几亿的人，我们也不过是其中一个，我想比沙子还小的一个微分子吧。可是神却非常的珍爱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心思意念到底怎么想，他真的都知道。可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想法呢？选择了是一个非常的 honorable 很高贵的想法呢，还是选择了一个很卑贱的想法呢？我活出来是一个高贵的人生呢，我选择活出来一个高贵的人生呢，还是我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只要有小确幸就好的那种人生呢？在乎我们的选择，在乎我们的自由的意志的选择。所以饶恕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功课非常的难学，但是可以学会，只要我们的选择是选择上帝，而且选择他的道路。请你们给我一点回应，或是有什么问题。好，稍微。
关于无花果，我有两个回应。第一个就是叶子，叶子它的功能，它是在进行光合作用，它目的是结果物。但是叶子它若只是让自己变大变多，汲取各样的资源，像阳光、空气、水，却只造就自己，不成就果子。那就像基督徒只追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壮大自己，却忘了自己真正存在的目的。
嗯哼。
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果子，在圣经的里面，果子其实它是单数跟复数都是同一个字。那如果说加拉太书，我一直觉得说加拉太书说，就是一般我们解释是九种圣灵的果子，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果子就一个，然后包含了这九种，
九个面向。
对，就像果子有果皮、果树、果子籽，有果肉等等纤维，应该是包含在里面。
是是，没错没错。我听说那个钻石啊，它不是要刻那个面相吗？就是切割那个，最多可以切多少？58个面相。所以九种面相还算那个， 我是觉得可以引申，如果我们是神要雕刻的一颗钻石，一个很宝贵的钻石，我觉得果子比较好了，因为果子是有机物可以生长，那个钻石不能够生长。我只是拿那个钻石那个雕刻的那个面相来做一个比喻，也就是我们结出来的果子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很美好的那种面相。你会不会发现真的里面没有服侍的那个才干？一个会讲道的人不一定会结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也是提醒我们这些常常要讲道的、常常要讲课的这些传道人，还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得罪人，
互相得罪，或者是我们得罪神，所以才有饶恕。那就是人，上帝希望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属性，是建立在罪的这个前提下，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说，罪好像是变成是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先有了罪，我们才有饶恕。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说，就是这也是在神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就是上就是老师在最后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的，让我们思考的就是有关于自由意志跟神的计划。我只是在想说，也许就是像老师讲，就是我们要当一个活祭，然后上帝也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意志，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可以远离他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给我们容许我们远离他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自由，但是又。我觉得就是更美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愿意自己再回到他的面前，这样。对，只是我是说，在逻辑上，我刚刚在思考，就是说，那这个罪好像看起来非常的重要。
嗯，你说亚当夏娃啊，是不是有杀人放火？他的罪是什么？不遵从神的吩咐啊，在伊甸园里面只有一条诫命，为什么要有这条诫命？就是要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如果没有那个诫命的话，我们就没有自由啊，我们只能选择上帝啊，我们只能选择上帝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对不对？可是有了这条诫命，我们就有自由选择我不遵从这条诫命，这才是罪的根本，就是我们的自由选择了不要上帝，所以才有饶恕啊，会不会？回去想一想，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不是下个礼拜，下下礼拜，我们下礼拜要休息一次，好不好？今天其实讲的很多，可是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好好的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听一次，我们好好的一起来思想，而且真的祷告求神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无花果树，那个花是长在里面的，非常的丰富。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话里面的丰富，让我们仔细思想，去研讨，去查考，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的心意真的是非常的深，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是非常的深刻，主的那个工作也是非常的浩大，因为你把饶恕的这件事情定在你自己的怜悯里面，让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你就饶恕了我们，你就原谅了我们，而且你就赦免了，免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记着这样子的厚恩，好叫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越来越丰富，就像你所说的，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